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33首，赞美诗333首。
有平安到主真日，感谢主带领不易，今天祈求等过主，祈求恩有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丽，以表彰来用安息。安息日是最美丽，以表彰来用安息。同心主主赐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依靠主救赎大能，罪轻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当我在天中仰望，深夜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之基业，救主是我今的堂。永远平安之基业，救主是我今的堂。我要传扬主福音，恩救罪人为圣徒，愿恩典加国丰盛，安慰有苦罪恶主。愿众人所等日，直到将聚在天庭。愿众人遵所等日，直到将聚在天庭。
长职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弟兄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
对，早起直到今嘛，
大家也辛苦了。
大家拢真辛苦。
下午小弟要以大卫打倒歌利亚。
下晡小弟用大卫打倒歌利亚。
大家来互相的学习。
用这加这吧，跟大家做互相学习。
大卫打倒歌利亚这场战争，
大卫打倒歌利亚这场战争，
可以说是大卫的第一场仗势。
可以说大卫第一场修正。
他为什么他可以打倒一个比他高好几公分的歌利亚？
为什么这样打倒一个比他高几个公分的歌利亚？
而且武器非常的精良，
而且他的武器真精良。
他是靠着他自己的来得胜的吗？
伊敢是靠着伊家己来得胜吗？
还是他是靠着以色列军队来得胜？
是靠着以色列的军队来得胜。
还是他靠着天上的真神来得胜？
也是，伊是靠着天顶的真神来得胜。
另外，他是为谁而战？
另外，伊是为着谁来修正？
他是为了自己要得到奖赏来战争的吗？
伊是着家己要得到奖赏来战争的吗？
还是为了天上的真神来作战？
还是要为着天顶的真神来作证。
这一段记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
这段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
现在我们就翻开撒母耳记上的17章。
咱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
这一段记事相信大家不陌生。
这段故事相信大家拢真熟悉。
大卫打倒歌利亚。
大卫打倒歌利亚。
作为我们下午互相学习的一个教训。
这是我们下午到底来学习的一个教训。
小弟首先做个简单的概述。
小弟首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在扫罗王当王期间，
在扫罗王的时间，
腓力斯人跟以色列百姓在征战，
腓力斯人跟以色列百姓在求证。
这时候腓力斯人派最强的就是哥利亚，
这个时候腓力斯人最强的就是这个哥利亚、
当中的以色列军队，
当中的以色列军队
没有人敢跟他应战，
没人敢出去跟他来求证、
乖乖的、在那边被腓力斯人骂阵了40天之久，
乖乖在那里去给腓力斯人带他烧骂，给他骂40天、
在偶然的机会，
在一个很偶一个很刚好的机会，
大卫的父亲叫耶西、
大卫的老爸叫做亚西、
他派这个位、去战场去关心他的三个哥哥，
他就派大卫去这战场来关心他的三个兄弟、
他到战场的时候，
他到战场的时候、
他听到这个哥利亚、还有腓力斯人的军队在骂阵，
他就听到哥利亚跟腓力斯人在那里骂阵，
而且他听到、他在怒骂、天上的真神，
而且他听到哥利亚在骂天顶的真神、
这时候这个大卫、自告奋勇的，
这个时候大卫他就自己说他自己 要出来、
他就、自告奋勇的来出战，
他就自己说他要出去修正、
就打倒了这个哥利亚，
也打倒了哥利亚、
因此以色列人就有信心，
所以以色列人就得到信心、
就跟腓力斯人、征战，
他就开始跟腓力斯人来争论、
就打散了这一场的战争，
而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
首先我们来谈这个大卫跟哥利亚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比较这个大卫跟哥利亚，
从十七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对十七章中间我们看到
在古代决战的方式，
在这个古代是他们要修正方式、
可以是单独的决战，
可以是自己一个对一个来修正、
也可以是集体的征战，
也是可以一群对一群来修正、
这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
决斗的方式，
他决斗的方式、
是记载在十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
是记载在十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八节这么提到，
第八节就说
哥利亚对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吧，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腓力斯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人说，
他们决斗的方式是一对一，
他们决斗的方式是一个对一个、
一对一决斗的方式，
一个对一个决斗的方式、
两军在作战，
在两军在修正，
当然是派最好的，
当然就派
最强的
最强的，
因为这个一战定江山，
因为、一个对一个修正会当决定胜赢，
可是在外在的条件比较之下，
但是在外在条件来比较，
我们看到这个哥利亚，
咱会看到哥利亚，
第一个他的身高，
伊的身高，
这边提到他是加特人，
讲伊是这个加特人，
在第四节那边提到，
在第四节第四节讲
他是一个加特人，
伊是一个加特人，
也就是一个巨人的后裔，
也是一个古人的这个威灵的这个后裔，
身高约六肘零一虎口，
这个身高有六肘一个虎口。
换算现在的公分，
那那个我做起码公分
大概是290公分左右，
大约是290公分。
打过 NBA 的姚明
都比这个姚明更高，
大概是226公分
因为姚明差不多226公分。
我们再看他的装备，
咱在看他的装备，
大卫的装备是什么？
大卫的装备是什么呢？
一根牧羊杖，
是因为这个杖
机弦，
还有这个
然后又到河边去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头
这他用机缘还有用五粒河边的这个很骨的这石头
他身上没有穿任何的那种保护装备，
他身上也没穿任何保护的装备，
本来是扫罗王要借他的装备给这个大卫，
本来扫罗王要借他自己的装备给这个大卫，
可是这个大卫穿上之后，
但是大卫穿了这个装备了
穿得不习惯，
他感觉真没关系，
觉得碍手碍脚的，
感觉真没法来 来修正。
啊，后来啊，就把这个战袍啊脱下来。
后来伊就把战袍给脱落来。
说大卫的装备。
所以大卫装备。
啊，第一个牧羊杖。
第一就是起因为杖。
啊，机弦。
啊，机弦。
啊，五个光滑石头。
啊，够够两斤骨力为这个九头。
那我们来看这个哥利亚。
过来看这个哥利亚。
啊，哥利亚的装备是什么？
哥利亚的装备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
咱看第五节到第七节。
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两铜铜布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囊粗鲁织布机的机肘，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人拿着盾牌，好在前面走。我们看他的装备是头戴着铜盔，
咱看伊的装备是头顶有一个头盔，
啊，身上是穿着铠甲，
像身骨顶穿着这个铁甲，
啊，腰有那个铜护膝，
啊，这个，脚顶头有这个铜的铜来个保护伊的脚头骨，
两肩之中又背负着这个铜戟，
这脚脚边顶头各有这个啊一支这个铜的这个武器，
啊，这个铜戟就好像标枪一样。
啊，这个党的武器就跟那这个啊标枪咁快，
这个敌人远远在远远的地方。
啊，敌人搁伫个近远的所在。
啊，他就可以用这个标枪来射。
伊就会当用这个枪来个射过。
啊，这个哥利亚啊，前面还有人帮他拿盾牌。
啊，这个哥利亚头前有人特别帮伊提这个盾牌。
啊，第三个我们谈到这个战争的经验。
第三，咱讲到这个修正的经验。
这个哥利亚从小是做战士的。
哥利亚对最最细汉，伊就是一个战士。
我们看33节，
咱看33节。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这边告诉我们，
这真清楚跟咱讲，
他小时候就做战士。
哥利亚伫细汉的时阵就开始训练做战士。
一个国家的战士，
一个国家的战士，
想必他要经历很多的比赛。
当然一定会经历个真侪比赛，
他曾可以做一个战士，
伊在当来做一个战士，
所以他还没有征战的时候，
所以伊还未去修正的时阵，
他已经练过了好几次，
已经有做过真侪训练，
而且也应该是说也跟人家参战了不少的战役，
而且嘛去拍了真侪这个修正，
就好像我们国家的棒球代表队一样，
就参像咱国家这个拍棒球的这个代表队，
从小去培养。
从细汉就开始培养，
从小就开始参加比赛。
从细汉就开始参加比赛，
一直到长大，
一直到大汉。
同样的，这个哥利亚也是一样。
赶快，这个哥利亚嘛是赶快，
因为他从小是做战士啊。
因为伊从细汉就是战士，
他们国家已经把他栽培得很好。
伊国家已经给伊栽培个真好。
当遇到战争的时候，
所以当拄到战争的时候，
派这个最强的哥利亚，
伊就把这个上强的哥利亚。给派出去，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大卫跟哥利亚的外在的条件。
所以咱比较大卫跟哥利亚这个外在的条件，
怎么比都是输的。
这大卫安怎比拢是输的？
这场战争大卫不可能会打胜仗。
这场战争大卫无可能会拍赢。
可是圣经讲到结果，
但是圣经讲到上来结果，
大卫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把这个哥利亚打倒了。
大卫竟然在大家都看的情况之下，将这个哥利亚打倒了。
为什么这个大卫可以打倒这个哥利亚？
为什么大卫能打倒哥利亚？
这个我们要谈到大卫跟自己的关系。
第一，咱们讲到大卫跟自己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他平常的操练。
第一就是自己普通时的这个操练。
他能够打倒这个哥利亚，
也能打倒哥利亚。
他不是一步登天的，
他不是突然就能打倒，
而是在平常的操练当中，
是因为伊伫个平常时拢有咧操练
啊。他的工作是什么？
伊的工作是啥物？
牧羊人，
是咧饲羊的，
而且是父亲交代他说要当一个牧羊，
而且是老爸叫伊爱做这个饲羊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牧羊人，
有当时啊，咱想讲是咧，这个这小的这个牧饲羊的人，
难怪这个菲利斯的机会看清这个大卫，
莫怪这个菲利斯的军队也感觉讲这个大卫看起来这么，
可是这个大卫，
但是这大卫
不因为这个工作这么小，
无因为讲伊的工作是这么小，
反而他是尽心尽力，
等到伊是尽心尽力，
而且看中这个工作，
而且看重这个工作，
而且他为了这个保全这个羊群，
而且伊为着要保全伊的羊群。
我们看三十四节，
咱来看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养，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掀一只羊羔，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这个狮子和熊一般。”你看这个大卫，
咱看这个大卫
尽忠职守，
伊尽忠，
他为了要顾及这个羊群，
因为着要顾伊的羊群。
今天狮子来了，
今天你狮子来了，
熊来了，
熊来了，
他就奋不顾身，
伊就啊无顾了家己生，
为了要保护这些羊羔，
为着就是要保护伊的羊啊。
这个羊羔已经在狮子的口。
这羊啊已经去了，狮子加去了。
啊，他恨不得啊将这个打啊这个狮打死。
但是伊啊拼命就把这个狮子给拍死。
啊，从他的口中抢走了这个羊羔。
对狮子的口中，把这个羊啊给抢走了。
可见这个大卫他平常是一个很忠心的人。
可见大卫普通时就是一个真忠心的一位啦。
啊，忠心的人在小事上。哦、真的是很忠心，他在小事上很忠心。
伊伫个这小代志顶头，伊就真正哩忠心。
相信他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
相信伊伫个大项代志，伊嘛真忠心。
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的十六章第十节。
咱看《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
《路加福音》的十六章第十节。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
在新约圣经的106页。
新约106页。
十六章第十节。
人
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边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真清楚给人讲，
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
成功一个人在小事顶头来忠心，
一定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
他的确在大事大项代志也能忠心。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圣工要做，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圣工要做，
比如说会前的领师，
参像讲会前的领师，
啊，会前的读经，
啊，讲会前的读经，
或者痴情，
还是讲抒情。
有时候我们会，应该是说，有时候会觉得说，跟领会比起来啊，当然是领会是比较重要。
而且有人会想讲，跟领会比起来，领会可能较重要。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一想？
但是咱有想过无？
有很多领会的，
有真侪领会的人，
他是从这个领师起步的。
伊是对领师开始做的，
啊，从知情来起步的。
伊是对抒情开始做的。
如果他在这个领师方面，
成功伫个领师这个方面，
能够做得好，
会当做得好，
能够忠心，
会忠心，
相信他也可以啊，在任何的职务上都能够忠心。
相信伊伫其他圣工顶头拢会当忠心。
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圣工。
所以咱袂当轻看任何一项圣工。
第二个，这个大卫不轻看自己。
第二个大卫无轻看自己，
他从平常的操练当中，
伊对于普通时的操练中间，
慢慢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慢慢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当然，他胆量跟勇敢，
当然伊的胆量跟伊的勇敢，
不是从自己来的，
唔是对自己来，
乃是从神的体验，
那是对神的体验。
我今天杀了一狮子，
今天你我杀了一只狮子，
我不是靠我自己，
我唔是靠我自己，
我是靠我后面的神。
我是靠着我后边的神，
让我有勇气，
让我有勇气，
让我有勇敢，
让我会当勇敢，
能够从狮子口把这个羊羔抢回来，
会当对狮子的口中将这个羊啊抢来。
他虽然年纪轻轻，
虽然已经少年，
因为你看这个扫罗王只以大卫说，
啊，因为这个扫罗王甲大卫讲，
我们请翻开啊，翻开《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咱现登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手。”我们再看三十二节，
咱那个现登来看三十二节，
十七章的三十二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非利士人战斗，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为什么？”
为什么？
以下是说他年纪太轻，
因为加工以列年纪太轻了，
也就是大卫的年纪太轻了，
也就是扫罗感觉大卫年纪又轻，
而且对方是战士哎，
而且对方是一个证书，
而且他是身经百战的，
而且已经过真侪修正的经验，
是腓力斯这个国家培养大的，
是腓力斯这个国家给培养大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
但是咱会当看到这大卫。
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他听到这个腓力斯人在骂阵，
他听到腓力斯人大家在骂，
他自告奋勇的要跟他这个出战，
所以就自己自愿说他要去修正。
这边也告诉我们，
这也跟我们说
一个神的好的工人，
一个神好的工人
不是靠他的看他的年纪有多大有多小，
不是来看他的年纪是多大还是多小，
乃是他个人的那种心智，
咱是爱看伊的心智，
对主人的那种心忠心，
伊对主人的忠心。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二节，
咱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这段经节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这段圣经在嘛是大家真熟的，
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
前书四章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亲切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先睹、切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边告诉我们，
加可能讲
不要小看我们年轻，
唔通叫人小看咱年轻，
也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的恩赐，
唔通轻忽咱所得到的恩赐，
因为有时候太轻忽自己的所得的恩赐，
因为有当时啊，先想轻忽自己的恩赐，
你会觉得说你样样不如人，
咱会感觉讲咱逐项拢比袂过别人，
你这样子要怎么做圣工？
你咱变来做圣工呢？
相信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
相信信徒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
只要抓住这个信念，
要抓住这个信念，
神有赏赐给我恩赐，
神有赏赐恩赐给我们，
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
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一定有我们的用处
这边后半段告诉我们，
这后面跟我们说
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让众人可以看出你的长进来
当然长进是要让人家夸口，
当然中间不是要让人来夸口
不是让别人来称赞你，
不是为着要让人来给人学路
或者我们自己来夸口，
还是说我们自己来夸口
或者甚至来骄傲，不是的，
只是我们用来骄傲的，不是这样，
乃是要帮助教会施工，
乃是要来帮助教会施工。
我们再翻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咱再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我们在这边做个记号，
好，咱大家做一个记号。
第二，我们要谈到大卫跟以色列军队的关系。
第二，咱们讲到大卫跟以色列军队的关系。
他们战争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因修正的所在是大卫呢？
在以拉谷。
伫个以拉谷。
这个以拉谷。
这以伊拉谷。
中间是河谷。
中央是一个条河。
这个腓力士人的军队在这边。
腓力士人的军队在这边
以色列的军队在这边，
以色列的军队在另外一边
两队在对峙，
这两军在相对
中间刚好有这个河谷隔开他们
中央主要有这个河谷在中央，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两边这样子去骂阵，
所以他们是在两边有互相来相骂。
我们看到这个哥利亚站在这边骂阵了四天之久，
咱大家看到哥利亚，大家骂了四十天之久。
在十六节这边讲说，
第十六节这都讲，
那腓力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这边告诉我们，
也跟咱讲，
这腓力士人的军队，
腓力士人的军队，
在这边已经骂了四十天之久，
已经大家骂了四十天这么久。
我们会想一想，
咱来想看卖，
这个扫罗不是元帅吗？
这个扫罗不是元帅吗？
以色列的军队在哪里？
以色列的军队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乖乖的被这个腓力士人这样子辱骂他们的神？
为什么在那乖乖去用骂去用别人来骂
啊，甚至辱骂到自己的军队，
甚至骂骂自己的军队。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大卫，
我们看大卫
来到这个战场，
他就到这个战场，
他们轻看这些以色列的军队，
他也没轻看以色列的军队，
他也没有责备的心，
他也没责备他，
而且他是尊重这个受膏者，
而且他尊重这个受膏者。
他们有说，欸，你们这个扫罗王你在做什么？
他没说扫罗你是在做什么，
你不是元帅吗？
你不是元帅吗？
为什么他们一骂阵你们就每个人都惊怕呢？
为什么他在那骂阵你完全都大家都在惊吓，
啊，以色列的军队你们在做什么？
以色列的军队你们到底在做什
么？你不是为了这个百姓来督战吗？
你不是你这个拜登是不是要让他修正吗？
我们看到这个大卫，
我们看到大卫
啊，圣经没有记载，
圣经没记载，
他说没有亲自的言语，
伊无即个轻视的即个意，
也没有责备的心态，
嘛无责备的心态。
他甚至尊重这个受膏者，
伊甚至来尊重即个受膏者。
看到以色列的军队这么软弱，
伊看到以色列军队这么软弱，
大卫没有责备，
大卫无个责备，
没有轻视的言语，
无个轻视。
我们知道一个元帅，
咱知影一个元帅，
理当带领这个军队去出战，
应该爱带领伊的军队来作战。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跟人讲，
他们只要听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声音，
因刚才听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声音，
他们就极其的害怕，
因就到顶惊吓。
我们看二十四节，
咱来看你的细则。
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的害怕。然后在十一节这边有记载，
第十一节这个有记载，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样说，这样啊这些的话。就惊慌极其的害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军队，
所以大家在看到以色列的军队
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很软弱，
实在是非常的软弱
啊。但是大卫没有责备他们，
但是大卫没责备，
大卫尊敬这个受膏者，
大卫尊重这个受膏者。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软弱，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软弱，
我们是不是跟大卫一样？
我们是不是跟大卫一样？
没有轻看他，
我们没来轻看，
没有埋怨。
没来埋怨，
没有责备，
没来责备。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教会的负责人怎么都没在做事。
有当时啊，咱会感觉讲，这教会负责人奈拢无咧做代志。
啊，或者教会的负责人都很软弱。
啊，是讲教会负责人奈加能接。
啊，该处理都没有处理。
该处理的代志都无处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感情上是安尼吗？
有时候我们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有当时啊，咱卖有这个家己想有这个想法。
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教会软弱。
有当时啊，咱来看到教会软弱，
就是自己的责任呐、啊。
咱来感觉讲，这是咱自己的责任。
如果今天负责人处理了，
今天那如果今天你负责人有去处理，
我们的角色就是协助。
啊，咱的角色就是要来协助。
我们的角色就是带导。
那角色是要来带导，
不是一味的在那边埋怨。
不是坐在边啊，在那埋怨。
责备。
来逼。
如果埋怨跟责备能够啊处理好事情的话，
成功埋怨跟责备也这样来处理好代志。
就是埋怨跟责备是处理好啊处理不好事情的。
但是咱知影埋怨跟责备是无法度来处理好代志。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大卫，
所以大家咱看到大卫、
啊，看到这个以色列军队这么的软弱，
看到以色列军队这么能战，
他自愿去出战，
伊就家己自愿讲伊要去修正，
看到教会软弱。
看到教会软弱，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软弱一样，
就跟他看到咱家己软弱同
款。看到教会的软弱，
看到教会软弱，
也看到自己的责任，
那就看到家己的责任。
我是不是要尽一点本分呢？
我是不是爱尽家己的本分？
最起码我可以祷告啊。
上起码我会当来祈祷。
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五章，
咱来看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这边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有人是刚强的，
有人真刚强，
但是也有人是软弱的，
但是也有人真软弱。
告诉我们，
就要跟人讲，
坚固的人要担当那不坚固的人，
坚固的人爱担当这挂无坚固的人，
也就是软弱互相担当，
也就是讲两者爱互相来担当，
软弱要互相代打，
软弱爱互相来代打，
而不是彼此彼此的批评，
不是彼此来批评。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讲大卫跟真神的关系。
第三，咱们讲到大卫跟真神的关系。
我们再翻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咱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大卫可以不参战了。
大卫伊会当无去小镇
因为在以色列的军队当中，
因为伫个以色列的军队中间
应该是当时的大卫还没有二十岁，
应该当时的大卫还未二十岁，
所以说三个哥哥去出战，
所以伊有三个阿兄已经去小镇了
在三节这么提到，
伫个十三节有讲到，
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叫以利亚。子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撒玛就有这个三个哥哥来出战，
有这三个哥哥已经去小镇，
可见这大卫那时候还没有满二十岁，
可见大卫那当中还没满二十岁，
所以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征战，
所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小镇，
他有充分的借口说我不可以我不用参战，
他有一充分的大口讲，我会当卖去小镇，
因为我未满二十岁
因为我未二十岁，
我没有达到你们的标准
我未到做兵的年纪。
可是没有呢。
但是无。
他听到自己的神被别人这样子辱骂，
伊听到他的神去有敌人来辱骂
听了真的不是滋味。
一听真没关系。
所以说他的动机是自发性的。
所以他的动机是自己主动出发的。
我要把这个。哥利亚非利士人打垮，
我要将这哥利亚将这个非利士人来个打倒。
可见这个大卫平常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
可见大卫平常是一个神的关系真好。
在牧羊的时候，
伫个饲羊的时阵，
就开始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
伊就开始跟神建立真密切的关系。
我今天打倒这个狮子的熊
今天我来打倒这个狮子的熊，
我是跟你的关系好。
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
是靠你的力量，
是我靠神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阵，
他是自告奋勇，
伊是家己主动来讲要修正。
所以说他主动的要出战，
伊主动要来去战场。
当教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当教会遇到一挂代志的时阵，
我们不是能够勇敢的来承担责任，
咱是不是会当勇敢来承担着这件，
而不是逃避责任？
不是来躲避这个责任
如果今天教会没人做的，
如果今天你教会代志来无人来做，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
但是咱有能力来做
主动承担这个责任，
咱主动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等下来看到，
在新约的时代，
在新约的时代，
保罗听到这个传异端的这些人，
保罗听到这挂传这个异端的人
那时候他就是。非常的生气。
那个时候他听到非常的生气。
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八节，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第八节，
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八节，
加拉太书一章第八节，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边是保罗远远的责备这些更改福音的人，
这是保罗真严厉来责备这些更改福音的人。
但是保罗曾说一句话，
但是保罗也不说过一句话
逼迫你们的，
逼迫你们的
要祝福他们，
爱祝因，
不要咒诅，
不要祝福因，
不要咒诅
救多人，
因为他逼迫我们，
因为因来逼迫
我们，只要祝福他就好了，
咱只要来个祝福就好。
但是这个保罗，
但是保罗
面对这个真理的挑战，
他面对着这个真理的挑战，
有人要篡改这个福音，
有人要来改变这个福音，
这个真理是很宝贵的，
这个真理是很宝贵的，
他是之后就捍卫这个真理，
这个时候他就要来保护这个真理，
而且非常严的，
而且很严的
严厉的指责他们，
来直接来比这个人，
这个人应当受咒诅
讲这款的人一定爱受到咒诅。
为什么有天壤之别呢？
为什么这个处理的状况真的无同呢？
人家逼迫我们，
因为别人来 必撇咱。
他说要祝福。
伊讲咱来个祝福，
不要咒诅。
咱卖个咒诅。
可是他面对真理。
但是伊面对着真理的，
他坚持真理。
伊就要坚持真理。
他去捍卫这个真理。
伊就要去保护这个真理。
他严厉的指责这些人。
伊就要严严的来指责这个人。
第四个要谈到的是，大卫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咱们讲就是大卫，伊上尾来目的是什么？
我们再翻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
那个很登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能杀他的王，若有人能杀他，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当中免他附加纳两大差。这边告诉我们，
这样跟人讲，
扫罗王奖赏这人，
这个扫罗王要来奖赏这个人
啊，要奖赏怎样的人呢？
要来奖赏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要除掉这个能够打倒这个哥利亚的人，
就是向来当来打倒这个哥利亚的人、
啊、奖赏是什么呢？
这个奖赏是什么呢？
将自己的女儿啊嫁给他为妻，
伊就要将家己的查某囝嫁予伊做某，
而且要免他附加纳两当差，
而且免去了伊的老爸伊厝内这个啊爱交的这个税。
难道这大卫是为了这些东西吗？
敢讲大卫是为着这块奖赏吗？
为了这个国王的报偿吗？
为着这个国王的这个奖赏吗？
还是他是为了要当民族英雄？
还是伊为着要做这个民族的英雄？
啊，不是的，
拢唔是。
我们看七十六。啊，四十六节，
咱来看四十六节。
四十六节，
四十六节。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精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要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前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人讲，
今天大卫要打倒这个哥利亚。
今天大卫要打倒哥利亚，
不是为了国王的奖赏，
不是为着国王的奖赏，
也不是为了要当一个民族英雄，
也不是为着做一个民族的英雄。
他要让大家都知道，
他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当中有神，
以色列当中有神。
这边有提到，
再跟我讲，
战争的胜败的关键是什么？
修正的失败，这个关键是都
在靠神的名，
就是我靠着神的名，
是不是有神同在？
是不是有神的同在？
你看那些敌人，
咱看这挂敌人，
看到大卫，
看着大卫，
带着这个牧羊杖，
伊带着这个饲羊的乖啊，
还有机械，
啊，够有这个机械，
啊，五个光滑的石头，
啊，够有五粒石头。
然后他们就起笑这个大卫，
啊，当着笑这个大卫。
我们看四十三节，
咱来看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这个非利士人，
这个非利士人
看到大卫啊要来，
看到大卫过来，
他只是拿个杖而已。
伊是干那摕着一支拐啊，
机弦，
啊，够有机弦，
啊，五个光滑的石头，
啊，够五粒真骨的。
他的人就踢笑他，
伊的敌人就该踢笑了。
我们岂是狗吗？
阮敢笑话吗？
所以说，这边大卫讲到一个重点。
所以这大卫讲到一个重点。
今天我作战，
今天你过来是？
我不是靠刀靠枪，
我唔是靠着刀靠着枪，
我乃是靠天上的神，
我是靠着天顶的精神。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所以对家人能怎样？
大卫能够打倒这个哥利亚，
大卫会当打倒哥利亚，
当然应尽的本分，
这是伊应尽的本分。
你要带你的装备，
伊爱带着伊的装备，
他带着他的机械，
爱带着伊的机械，
啊，颗石头，
啊，够石头，
还有牧羊杖，
啊，够这个骑鹰的，
带来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靠神的名得胜啊！
伊就是爱靠着神的名得胜，
所以说这场的胜利。
所以这场胜利，
人的配合，
人的配合
啊，神靠神的力量，
啊，佮爱靠神的力量，
才能够打胜仗，
才有法度来得赢。
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人，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征战，
咱今天来修正，
也就是信徒啊，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是咱信者，咱活在世间上。
我们不是跟一般看得到的人在征战，
咱不是跟咱一般看得到的人来征战
啊，不是看得到的那些血气的人在征战，
不是跟迄个咱看得到有血气人来征战，
乃是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乃是跟天顶啊，这个。中款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
因为世界王是魔鬼，
我们是跟他在征战，
那是跟魔鬼来征战。
魔鬼看得到我们，
魔鬼看得到咱，
我们却看不到魔鬼，
咱却看不到魔鬼。
他在暗处，
伊伫个黑暗的所在。
我们在明处，
咱伫个这个光明所在。
我们要征战，
咱要来征战。
我们要怎么征战？
咱要怎样来征战？
看不到我们敌人，我们要怎么征战？
咱看不到咱的敌人，咱要怎样来修正？
就是靠主耶稣，
就是要靠着主耶稣，
也就是靠神的名来征战，
也就是要靠着神的名来修正，
并能得胜有余
啊！这可会当得胜够春，
在我们的心中，
在咱的心中，
都有一个巨人
啊，拢有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就好像这个哥利亚这样的高大，
这个巨人就亲像哥利亚这高，
他常常嘲笑我们。
伊时常来甲咱笑，
啊，骂胜过这个罪，
啊，来笑咱讲，咱无法度赢过咱的罪。
这个巨人好像我们的软弱一样，
这个敌人就亲像咱的软弱同款。
从我们信主一直到现在，
对咱信主到今嘛，
每个人最清楚自己的软弱，
每一个人最清楚自己的软弱，
每个人应该要清楚自己的软弱在哪里。
每一个人嘛，应该要清楚自己的软弱在哪里。
因为魔鬼都是专门挑你的软弱在哪里。
因为魔鬼拢是专门啊，知影咱的软弱伫倒。
如果你今天没办法胜过你的软弱，
如果今仔日咱无法度来赢过咱家己的软弱，
很可能这个巨人就要胜过我们。
就可能咱的敌人会当来对来跟咱赢过。
所以我们要靠着神。
所以来挖靠神。
那怎么靠神呢？
要安怎靠神呢？
接着每天的祷告。
接着每一天的祈祷。
将你的软弱摆在神的面前呢、啊？
将你的软弱放伫个石头前。
主啊，我有这方面的软弱。
主啊，我有这款的软弱，
我没办法胜过，
我无法度来赢过。
恳求你帮助我，
恳求你来帮助我。
只怕你没有信心，
你惊你家己无信心，
一定会胜过的。
啊，你有信心一定会当赢过。
但是要胜过，
但是要赢过，
是靠着平常的操练啊。
是，还是靠着咱普通时的操练？
是靠着我们平常的那种灵修啊。
是，我靠着咱普通时的灵修。
所以说，在家里读圣经、祷告，那个、很重要。
所以讲，伫个咱厝内，咱来读经、来祈祷，都最重要的。
啊，甚至你可以唱诗，
甚至咱会当唱诗。
有时候你不要小看这些，
咱唔通细看这块动作。
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当然遇到试探的时候，
这个祷告跟读经啊，
这祈祷跟读经
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就先做咱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所以咱爱跟神来建立良好的关系。
也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
嘛爱怎样，咱自己的软弱在倒。
求神能帮助我们。
求神会当帮助咱，
能够打倒我们心中的巨人。
会当来打倒心中的这个巨人。
这样我们才可以平安的到达天国。
安尼咱才能平安来到天国。
啊，今天下午的聚会就到这里。
啊，下晡的聚会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咱到底来唱诗。
450首，
450首。
昨日已临近，吹响征战号，高举我旗度大旌旗，穿越不坚壮，为我争英豪，开先生命信靠做好道，精兵精力群聚在旌旗下，预备前进，将指令传开，向前向前，刀跟长河的那几座围
雌雄之道天分，大家向前进，勇敢站定营，祖国的先民能得胜，盾甲与旌旗闪耀在光中，威震地和等等必得胜，精兵兴起，群军在旌旗下，预备前进，将指令传开，向前向前，高山振奋灿烂，基督为雌雄狮大元帅，万军全能神，兵万户穷神，祖恩既丰富必够用，战争已完成，沧海各高枕，头戴冠冕荣耀主神明，精兵兴起，群军在旌旗下，预备前进，将士兵传开，向前向前，高声唱和大喊，基督为雌雄狮大元帅。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
咱今嘛要到底来祈祷，
在祷告的时候，
也祈祷时阵，
也为自己的软弱来代祷，
嘛为着咱家己的软弱来祈祷。
这个软弱如果没有胜过的话，
咱的软弱呢无来个赢过，
很可能这个软弱要胜过我们，
因有可能软弱就给咱赢过。
将我们的软弱放在祷告当中，
所以将咱的软弱放伫个祈祷中间，
求神能够纪念，
求神来纪念，
能够靠神得胜，
会当我靠着神来得胜。